向美国贩卖芬太尼，湖北精澳高管被逮捕。激怒北京后，拜登会莫迪再爆惊人之语，震惊美国官员。李强会马克龙，中方报道被提两个字，英媒话效果令人怀疑。泰坦号搜索灾难性内爆，陆续曝光五人全罹难，最细19岁。民主革命始动，北大经验凭立法曾声援港人。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4号礼拜六，欢迎收睇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加兰23号宣布，美国政府已经起诉贩卖芬太尼中间体的4间中国公司同8名中国人，其中2人已经被逮捕。请睇报道。
呢4家公司分别是湖北亚马维尔生物技术公司、安徽仁诚科技公司、安徽默克新材料科技公司同合肥葛兰史素克贸易公司。被指控的8个人是呢4家公司的高管同雇员。被捕的2个人都是湖北亚马维尔公司的员工。根据法新社星期五报道，他们在6月8号被驱逐出非制之后，被美国官员拘押在夏威夷的檀香山。他们被指控在美国境内贩卖芬太尼中间体，而不是将它运去墨西哥。目前美国境内发现的大多数的芬太尼的产地都是墨西哥。法新社引述起诉书内容说，这些中国公司和他的雇员故意销售用于生产芬太尼的化学品，并提供生产芬太尼的配方和新合成的中间体，以帮助提高芬太尼的产量。其中湖北亚马维尔公司还在他的网站上贴出相关文件，公开吹嘘向美国和墨西哥毒品基地出售芬太尼的中间体。之前在5月30号，美国财政部制裁了7家中国公司和6名中国人，因为他们向墨西哥毒品生产商和贩运者提供芬太尼生产原料和设备。芬太尼是一种合成的鸦片类药物，它的毒性是海洛因的50倍，而且生产起来更加容易，成本更加便宜。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取代了海洛因。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数据，去年有11万的美国人死于药物过量，芬太尼已经成为18到49岁的美国人的主要死因。加兰说，这些公司和他们的雇员在知情的情况之下合谋制造致命的芬太尼在美国销售，仅位于中国的一家化学公司就向美国运送了200多公斤制造芬太尼的中间体，他们能够制造50公斤的芬太尼，可以杀死2500万美国人。芬太尼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美国和中共之间紧张关系的重要问题之一。美国前总统川普向中国总书记习近平提出过这个问题。日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亦都提出了芬太尼的问题。在布林肯到访北京之前，美国驻华大使拜恩斯表示北京在这个问题上做得不够。布林肯星期五宣布计划在7月7号主办一个关于合成毒品威胁的虚拟国际会议。
美国总统拜登再次炮轰习近平，指中国正在被独裁统治。请睇报道。
在6月22号星期四，拜登和印度总理莫迪一起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重点被问及他使用独裁者一词的情况。当被问及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称为独裁者是否会令到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变得复杂的时候，拜登回答说，你的答案是不会。接住他讲了一段比较让人费解的话，你为他的回答进行进一步的解释。他说，当我们同包括印度在内的世界各地的盟友和伙伴交谈的时候，我们让我们选择讲什么和避免讲什么的想法，我认为是关于和印度和中国的关系的事实，这个我不会做出太大的改变。拜登跟着下来援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个星期对北京的访问，声称美国和中共当局的歇斯底里的经历已经过去了， 双方将继续保持良好的关系，并且拜登令人惊讶的声称他会同习近平举行谈话。我相信这一点我已经讲过一段时间了，对我同中国关系的歇斯底里正在崩溃和松动等等等等。拜登承认美中关系确实紧张，但是跟住落嚟的讲话着实令人震惊。他说，你可能会讲我哋发生了一件引起一些混乱的事件，但是国务卿布林肯的中国之行很愉快，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某个时候同习近平主席会面。我认为这个不会产生任何真正的后果。在星期二6月20号的晚上，在加州举行的大笔筹款活动上，拜登透露习近平在美国空军击落中共间谍气球之后感到非常尴尬。拜登和他在一起的捐助者公开讨论了有关中共间谍气球的敏感信息，这个举动震惊了一群美国官员。据悉，在加利福尼亚州肯特菲尔德的一处私人住宅中举行了这一场的筹款活动，大约有130名嘉宾。当时拜登大声地宣布，当我击落那个装满两辆篷车的间谍设备的气球的时候，习近平感到非常不安，因为他不知道气球在那里。不是，我是认真的，当独裁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他们真是太尴尬了。根据纽约时报报道，出席活动的美国官员对总统在一次竞选活动中的言论感到震惊。该报道说，一位匿名消息人士证实拜登的话确实是这样讲的，这样迅速引发了舆论战争。中共外交部和美国国务院互相以强硬的措辞展开激烈交锋。有评论指出，美国和中共当局的关系似乎正在以令人匪夷所思的命中注定方式走向对抗。
完成对德国访问的中共总理李强前往法国之后，先是参观了几个法国企业，并和中法工商界人士共进晚餐。6月22号又在巴黎爱丽舍宫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23号出席了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闭幕式并发表讲话。请看报道。
根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在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闭幕式的讲话中，李强提出三点倡议，包括坚定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坚定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坚定推进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李强还声称旗帜鲜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各种形式的脱欧断链。在22号下午，李强会见了法国总统马克龙，首先转达了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马克龙的问候。李强表示，马克龙不久之前成功访华，和习近平深入交谈，达成了系列战略共识，为中法关系发展逼划了蓝图。李强还指出，中法、中欧各有优势，要进一步加强合作。中方鼓励中国企业赴法投资，欢迎法国企业分享中国发展机遇。马克龙就回忆了今年四月对中国的访问，请李强转达对习近平的问候和感谢。马克龙说，欢迎中国企业来法投资，拓展绿色环境、新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在充满挑战的世界上，法中应该坚持有效的多边主义，促进国际社会团结。马克龙办公室还表示，双方讨论了包括乌克兰和台湾在内的多项议题，但是中方的报道中就没有提及台湾，只是说双方还就乌克兰危机等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马克龙四月的访华中，因为发表了欧洲不应该因为台湾和中国起冲突，不为美国附庸的言论引发舆论哗然，招致广泛批评。不过随后在5月的日本广岛七国集团 G7 峰会中，法国和其他 G7 国家共同发表了联合公报，强调成员国必须抵御中共经济胁迫，重申台海和平和稳定对国际社会的安全和繁荣不可或缺，严重关切东海和南中国海局势，并强烈反对任何以武力或者胁迫的方式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 李强在22号在巴黎还会见了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李强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对话合作，和中方共同维护中欧实务合作的良好局面。中方愿意和欧方共同努力增强中欧经贸关系的可靠性、稳定性。关注中国以至国际局势的财经评论人士蔡慎坤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李强出访欧洲有多方面的考虑，主要还是为了挽救国内的经济。上半年的经济一片低迷，出口几乎是全面衰退，受疫情的影响，全世界消费购买力都已经放缓了节奏，所以中国还想好像过去三年疫情期间外贸顺差，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必须要维持和西方强国经济或者是政治方面的联系。此外，蔡慎坤还指出，李强尤其是想分化德法和美国的关系，但是这样几乎不可能，尤其是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激烈的情况之下，你要去分化欧美的步骤不可能得逞，而且一个总理亦都完成不到这样的任务。BBC 亦都援引观察人士指出，随着中美的紧张关系不断升温，北京能否根本性感修好同欧洲的关系令人怀疑。
18号下潜后失潜的泰坦号经过多日搜救之后，在铁达尼号沉船附近发现潜艇残骸，救援行动亦宣告结束。事实上，在潜艇失联没多久，美国海军就侦测到海底出现爆炸声响，却未公开资讯持续搜救的内幕亦曝光。请听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观光潜艇泰坦号在失联几个小时之后，美国海军一个用来探测敌方潜艇的高度机密声学监测系统就已经侦测到符合疑似潜水器发生灾难性外爆的异常声音，当时舱内的五个人可能瞬间死亡。只是美国海军没有在第一时间公开资讯，选择持续搜救，主要还是因为他们没办法确认爆炸的来源，担心错误的资讯会阻碍了救援行动，因此仍然抱着一线希望持续救援。直至到在星期四22号在海面之下400公尺处，距离铁达尼号沉船船头大约488公尺处发现了来自泰坦号的压力室的残骸之后，美国海岸防卫队官员才宣布船上五个人死于灾难性内爆。长达四日的搜救行动最终以悲剧收场。专精深海搜索和打捞行业的海洋学家梅恩芝在分析残骸之后，认为泰坦号是快速解体的，而瞬间发生的内爆是以毫秒来计算，舱内乘客可能瞬间死亡，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负责营运泰坦号的海洋之门已经发表声明，认为泰坦号潜水器上的五名乘客已经不幸遇难。声明中还提到，这些人是真正的探险家，并感谢搜救团队日夜不懈的努力。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巧合是，海洋之门执行长拉许的妻子温蒂竟然是当年铁达尼号遇难夫妇的后代，他的高祖父母就是零售业大亨史特鲁斯和他妻子艾达。史特鲁斯是美国梅西百货共同拥有人，曾经担任纽约州议员，更是首次出航的铁达尼号上最富有的人。史特鲁斯夫妇在铁达尼号出事之后，因为发现有很多妇女和小老哥也都在这里等待逃生，所以决定先给他们登上救生艇。在铁达尼号沉没的时候，有人看到史特鲁斯夫妻在甲板相拥，场景令人动容。只是海洋之门的声明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曾经执导1997年电影《铁达尼号》的导演詹姆斯·卡麦隆就表示，泰坦号事件和铁达尼号事故有很多相似之处，相关活动的危险性被多次示警，不过无人理睬，结果在同一地点发生意外，实在令人震惊，亦都让人感到超现实。
端午节22号晏昼，北大经验凭立法，一名穿着中式长衫的男子在家园食堂门口举牌，上面写有废绝一党极权， 擁抱多黨制度，男子身旁則放有一塊印有民主革命始動、風雷、鬧革命字句的紙牌。依名男子隨後被學校保安帶走，目前尚無進一步消息。網路消息指，依名男子是一名自稱為張生的中國作家，他曾經在 Twitter 帳戶上載了三篇在2019年撰寫合共約18萬字的文章，呼籲推動中國民主，其中更聲援港人的民主運動，並盛讚來自港人的純粹家國情懷令人驚訝、神往、感動，形容是中華民族之幸。請睇報導。
根據牌上面的推特和郵管訊息顯示，這名抗議者應該是一名叫做張生的男性，他被註為一名中國作家。翻查張生的 Twitter 帳戶，他在6月1日分別以繁簡體中文以及英文發布貼文，表示中國之民主革命正式開始，願我們都成為這改變和反抗大潮中的一縷風色、一縷電光。又在 YouTube 上載了自己用粵語翻唱 Beyond 的《海闊天空》的片段。在6月13日，該帳戶又另外發布了一則貼文聲援香港，並稱港人一直是很有情義的，香港咁美好的風華之地，聲援香港，此心此命願為港而死。張生同年亦都在帳戶附上自己上載到 Google Drive 的蔓延書連結。在蔓延書中，張生除了批評一黨專政導致暴政極權、危害社會進步，更加多次特別提及香港，指三年困難時期的仗義相助、文化黃金年代的民族貢獻、八九六四的鼎力支持、年年祭日的勿忘紀念、反對送中的奮起反抗，展現了港人簡單而純粹的家國情懷，亦都顯示香港同胞是真正關心我們的家人，是教我們於水火的兄弟姊妹，而不是虎狼和妖魔。文中直斥一國兩制是極大的謊言，實質是一份溫水煮青蛙的慢性馴服計劃，滲透和控制早已經一直在進行。又批評官媒以暴徒獨立形容反修例運動是扣帽子、污名化。張生在文末仲誓言，為了國家民主、為了民族自由，我來保護香港，並期許在摒棄一黨專權之後，大陸和香港的隔閡能夠消失，達成互相理解的真正的回歸。去年中共二十大開幕前，網民彭在州的市民彭立法在北京繁忙的四通橋上拉橫幅，要求結束清零和習近平落台，其後他被警方秘密逮捕，至今下落不明。去年11月26日，北大學生在張生舉牌的同一地點聲援各地高校的白紙運動，要求結束疫情清零。自由亞洲引述流亡澳洲的中國議人士司令的看法指，北京現在出現的抗議活動雖然非常零星，但是在今日這樣一個言論管控達到空前嚴厲的時期，無疑是中國民主探索之路的開始，亦開啟了中國未來民主探索之路的曙光。
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道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